亲爱的朋友，当您脚步匆匆地行走于这繁杂的世间，当您背上行囊准备开始跋涉时，您是否曾经思考过，带上人生的必需品，智慧上路，让我们展开清晨的翅膀，一同在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翱翔在智慧心语的时空，领悟智慧的奥秘，寻找心灵故乡的平安与喜乐。
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探索生命的奥秘，把握人生的机遇，解答生活的困惑，以全新的触角带您寻找智慧的源头。敬请收听每星期六早上9点到10点，为您真诚奉献智慧心语。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首先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知道麦先生这两天应该是有点点的疲劳，一个是啊工作上当然很疲劳，另外一个花粉症对他的困扰，对吗？
还好还好
还好还好哈。好，那么我们说新年起始，我今天也挺激动的，为什么呢？今天是我们2012年的1月7号，也是我们智慧心语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对吗？
嗯，
所以心里边很兴奋哈。那么新年起始的时候呢，我就想说，想到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片花的时候，说亲爱的朋友，当您脚步匆匆地行走于这繁杂的世间，当您背上行囊准备开始跋涉的时候，您是否曾经思考过带上智慧上路？
嗯，
那这里边强调的是智慧这两个字。那我想呢，我们智慧心语的节目到今年我们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3年多的时间。那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已经过了三个元旦了。
是，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这3年来哈，我们当中有很多老的听众朋友，有朋友跟我说1期都没落过，哎呀，非常让我感动哈。
这是真不容易
啊，真是不容易，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来听这个智慧心语的节目。
嗯，
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很多智慧的启示哈。那让我们变得智慧了，我不知道别人吧，我自己觉得还是稍稍好像比以前好了一点哈。
就是我们都学了很多东西。
是是，我总说我是那个近水楼台先得月者哈。好的，那我们
都是
也希望在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好好去思想，那么让我们真正找到这个智慧吧。好，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呢，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踊跃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608829，另外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4.com.au。好的，其实在这里还想呢跟听众朋友说一句感谢的话，谢谢我们的新老朋友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还有收听，对吗？
嗯，
好，那么麦先生，我最近呢其实很久就已经有人跟我这么讲，但是呢最近比较多一点哈，这就引起我一个想法，听众呢对麦先生的评价呢，哎，这个是个有智慧的人，有相当的影响力哈。当然还有朋友呢也说哈，说对麦先生的有些观点呢并不一定完全的认同，但是呢仍然承认麦先生呢是个十分有智慧的人，说哎呀他脑子里怎么有这么多的东西哈，每次听他讲的时候呢常常不知道哪句就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另外呢我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哈，他说的哎呀我觉得我自己没救了，我绝望了。那这个人你听听为什么他绝望了，他没救了，其实他是个博士生，应该是相当在人眼里相当出色的一个人哈，可是他竟然这样说， 那这个话呢就引起我一个反思哈，我真的就觉得一个人当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的时候，这个人就真的没什么了。那一个人当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的时候，可能你就开始有什么了。
嗯，
我想这也是人生智慧吧。
嗯，
智慧心语，我们长期以来跟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智慧，我想呢究竟这个智慧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得着，那么麦先生你又是怎么得着这个智慧的哈，成为这样大家认为的有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好不好就讲这样一个话题，叫认识智慧的智慧。
其实说起来这几年吧，
嗯，
你说有兴奋也有辛苦，
是
我想我们心里边大概都揣着一个基本的盼望啊，那就是说我们都是流落海外的人，在就像我们这片头里边所说的哈，在这个繁杂的这个匆匆忙忙的里面啊，有些时候我们忙都把自己都忘了，
是
啊，把家庭也忘了，
是
吧？把这些重要的事儿呢，都放在一边了啊，结果呢，产生了很多事与愿违的结果，
是
啊，甚至于有些人走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个挺惨的事儿，就是说悔不当初啊，甚至于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家里出了问题啊，整个社区，我们的华人社区啊，里边有很多问题。那么我不知道啊，这个身为华人呢，都有一种可能从小被教育的啊，这种爱国的心呢，这个爱自己的百姓，爱自己的人民啊，盼望我们自己的民族能够强盛啊啊。那么自然的，我们生活在海外呢，也希望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呢，不要成为一种被人看不起的二等公民，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在经济来到澳洲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对吧？有了基本的经济生活以后，我们的精神生活、道德品质到底应该家庭啊、孩子教育，很多很多夫妻关系啊，这个跟社会的连接，怎么去认识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一些很基本，其实更很重要的立身之本的事儿了，对吧？当我们解决了，其实来到澳洲解决温饱问题不是太困难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算是很有钱了哈、啊，社会经济基础不错了，可是我们找不到自我啊，在这个精神文化领域里面呢，老是觉得好像有一点被边缘化，所以自己老是觉得没有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把握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希望借着这个节目的平台啊，能够抛砖引玉啊，能够引起一些朋友们，咱们的同胞们啊，对于人生的思考啊，来建立我们人生的基础。那么借着我们说建立个人来建立群体啊，借着建立每一个家庭来建立我们的社区，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能够心灵健康啊，这个不管我们是贫穷还是富足啊，不管我们是健康还是疾病，这个有点好像婚约的时候说的那话，是吧？
对，宣誓哈，
对、
婚礼上的宣誓。
那么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物质状况里面，那么我们的精神状况呢，这个内心世界呢仍然是健康的，仍然是刚强的，这个使它能够成为一种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一个坚实的内心基础，那么这个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啊，如果我们在传递给他们的这个教育的时候呢，只教导给他们一套谋生的能力的时候，他们会对我们的教育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在澳洲找碗饭吃太容易了。如果我的父母只传递给我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就太这个这个 对我实际在澳洲的整个人生的需要来说呢，那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啊。因为尤其是在澳洲呢，这个社会福利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甚至于你可以不为你的老年退休以后太多的挂虑啊，最少就是说你可以过上温饱生活是没问题的。所以这时候呢，人的精神里面的东西就特别的重要啊，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别人，如何看待环境等等，这些的基础是非常重要了。那么其实中国大陆现在也面对这个问题哈，就是当这个经济物质发展的时候呢，人们必然要寻求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这一个我们所说的信仰危机问题。寻找智慧的智慧啊，刚才提到就是有人他就觉得自己一想到东西就会错误，或者这个骄傲，或者就会怎么样、
对，其实我刚才忘您说，他这个没救绝望，他就觉得自己常常在骄傲当中，连自己认为谦卑的时候，他说都
是
骄傲，
就是说这个人呢，这个自己想要的东西哈、想追求的东西，可是实际做出来的时候呢，尤其是内心世界里很多东西啊，就发现自己其实是很无奈的啊，面对自己的人生呢，变得非常软弱，非常无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当我们有了一定物质基础的时候，人需要精神上满足的时候呢，我们就四处去寻找了哈。咱们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啊。当我们循着这个儒家的思想啊，这个道家的思想啊，佛家的思想，循了一段时间以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寻求西方的东西哈、这个寻求科学，寻求民主，这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最后呢，我们从这个辩证唯物主义，从无神论科学的这个里面呢，来寻找答案。可是最后呢，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很难，甚至于无法使我们的心灵呢得到真正的满足，使我们有真正的感受到那种被爱啊，使我们真正感受到那种的心灵里边的安息啊，那种没有恐惧，那种平安感啊，心灵里边真正得到满足啊，得到应有的尊重啊，等等这些的东西。那么我们对于人际关系，对于整个世界物质的这个关系还是搞不清楚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说真正要有智慧，我们以前讲过了什么叫智慧啊，这个智慧实际上就是人能够找到真理，顺服真理啊，依照真理去生活，这个就是我认为的智慧啊。其实老子已经把这个问题呢讲出来了，不过他没讲清楚啊。这个孔子呢，就是最近我听说这个于丹老师要来了哈，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见见于老师哈，或者说是请他来咱们这个周星宇做客啊。其实我个人感觉哈，这个孔子呢，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毫无疑问啊。但是他伟大之处呢，是因为他好学啊，所以他是万世师表，他是一个就是寻求真理的人啊。所以他一生据说是到70岁，他喊到一个很无奈的话，这个话呢对人心的震撼应该是很大的。他就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啊，我早晨明白真理，我晚上死也满足了。那么到了最后呢，我们没有听到他另外一个声音呢。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声音呢，才是重要的，对吧？这另外一个什么的声音呢？就是我得到了，我找到了。孔子一生没有说我已经得到了，我找到了。其实说起来，这是挺惨的一件事儿。
是
啊，所以我们后来呢都向孔子学习，学习他什么呢？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他有一颗好学的心。可是呢，我们是不是也有点惨呢、就是说我们学人家学习的东西，学习的方法或者学习的态度，可是学习的内容什么呢？最终那个答案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答案呢？啊，所以这个我就在这儿呢，我就发现老子的东西呢有一点超越。老子说呢，他说道，啊，他似乎呢已经知道这个道是什么了，啊，所以他叫人无为顺道。这个话呢，其实正是回答了刚才，小凤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博士生所要他的挣扎的问题，啊，所以他骄傲，他觉得很失败，很不知道自己好像，又觉得自己很成功，但是呢，又觉得应该自己很谦卑，在这里边变得非常矛盾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他还没有真正的遇到这个道的本体啊。所以这个老子呢，他就发现啊，当人真正与道相碰的时候，他必须具备一样东西。那么老子讲了两件事啊，两条路，其实这两条路呢都需要必须并行啊。这两条道呢，一个就是为学，一个叫做为道。他说为学日益啊，就是说你做学问啊，你追求的时候呢，你每天都有得着。但是为道日损，损失的损，损失的损啊，就是这个你就越来越减少啊。他说损之又损啊，你就一直损之损失下去啊，损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无为啊。这个话很重要啊，就是说当你真正面对真理本体的时候呢，你就会越谦卑了啊。你越跟他打交道，这个为道哈，就是你越跟他来打交道啊，越跟他在一起，你越侍奉他、追求他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越没有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啊。你完全没有的时候呢，老子所说的无为，实际上是他是指的你放弃你自己的那一些的狂想追求，然后呢完全顺服到这个道里边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无所不为了啊，你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应该给咱们中国人呢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所以无论是孔子这个追求啊，这个克己复礼啊，这个追求这些人生真理的问题，老子宣道的这个无为，要顺从真理啊，这个他讲到的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啊，啊，这个其实不是简单的啊，就是名啊，它是有名的，这个名很重要啊，这个它，但是它不是普通的一个名哈，它是独立而不改，可以使万物这个产生的那一个本体，所以这里边呢就直接指向了造物者。啊，因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为它是那本体。但是最终呢，老子心目当中的道还不是最终完全的那个本体，还有一个比道更本体的东西，那个叫做自然啊，因为它道法自然啊，还有一个更根本的东西。所以从这里边呢，我就觉得老子真的是把圣经的神学都给讲出来了，因为这个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啊，就是自然与道法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道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个在这个约翰的笔下啊，就把这个关系写的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太伟大，而且呢这个中间呢这个伟大的思想之间哈，这个太吻合，所以这时候呢，哎呀，我们的心灵就开始产生震撼。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呢，这个一蹲了6年半哈，好好的去把这个我认为凡是真理的东西它一定是普世的，所以这个不是西方宗教的问题，这是一个普世人类啊来源定位真理的这个认知跟国学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自己花了一些时间在这里做一些比较，做一些探讨归纳啊，把这些宗教观啊、人生观等等这些东西把它整理，然后呢我就觉得其实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那么人 可以悟出啊，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哈，他寻求真理，他也是悟体悟真理的人。但是我们还是要宣告这句话啊，人类有史以来只有主耶稣宣告了这句话，他说我就是真理。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不可以说孔子说朝闻的朝闻他夕死可也的那个他啊，老子口中所说的这一个道可道非常道的这个无为顺道的这个道，释迦牟尼苦苦追寻要去体悟他认识他的那一个对象，那一个本体，曾经来过我们这个人间，他不仅仅是创造者高高在上的上帝，他不仅仅是把这个他的智慧变作宇宙万物的规律命定在那里，然后他在每一个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被造的人类的生命里边放进去一个他自己的代言人，这个叫做良心啊，在指导我们的人生。虽然我们人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个自由意志的尊贵的人生生命的特质，有些时候我们选择了背叛，但是在我们背叛的时候，我们心里边的良心仍然在指导我们说你这样做不对。那所以有一天我们良心又发现了啊，我们还是要谦卑下来，回到这一个顺服在这一个本体的声音里面来归向他。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我们今天叫做信息时代啊，这个资讯啊非常方便的时代，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啊，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归纳起来来看一看啊，这里边真正我们应当学习和顺服尊崇啊，这个遵从的啊，这个内容这个对象到底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一句话，就是莫把过程当结果啊。孔子他强调了学习的方法啊，强调了学习的心态，可是他本身并不是那一个绝对真理的本体，他也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以我记得有朋友提到说耶稣也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啊，那么这个我们人可以这样如何的看待他，如何评论他，那是我们如何看待他，但是他自己怎样宣告很重要。那么如果我们相信有真理的本体的话，那么他到底是谁呢啊，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认识智慧的智慧啊，那么智慧本体也就是说真理本体它在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切寻求智慧的人首先要确定的一件事儿。那么要确定这件事儿，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也就是刚才主持人已经点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么就是预备一颗谦卑的心，一颗受教的心。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就是真理，那你不需要去寻求，对吧？其实咱们中国的祖先早就说了这个事儿：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其实我们是懵懵懂懂来到世界上，什么都不懂的。啊，我们是需要有一颗受教的心。那么在这颗受教的心里边，我们又要有另外一个智慧的眼光来看啊，就是我们受什么教呢？啊，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啊，我们在学校里边学的是什么？科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啊，所以科学有它的价值啊，可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啊，不能解决价值的问题，不能解决道德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它不是为解决智慧人生来设立的，它是关于你认识自然界啊，你从实验室里边总结出一些规律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人从平衡的这个平行的这个面上 来看问题，比方说你是科学家，其实你也是个人嘛，科学家也是人，对吧？他有这个看法，那个科学家他也是个人，他有这样看法，所以我们都是在追求真理的人当中，你向追求真理的人去学习真理，那么你只能学到只言片语啊，学到部分的啊，甚至错误的啊。很多科学家到了最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并不是真理啊，他们要推翻他们以前的这个研究的结果啊，然后再有新的东西又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来到澳洲以后呢，我们就发现中国文化和澳洲文化有一个差别的地方啊。中国文化都是老字号啊，什么都是老的好啊，在澳洲都是 new 啊，一下出现新东西又出来了啊，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好啊。那么新的很快又变成旧的了吗啊，所以它很快又不好了吗啊，所以就变得非常的相对啊。那么老字号呢，就是表示说久经考验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老的好新的好啊，都不一定是绝对好啊。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就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华人思想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启示的问题。只有谦卑的人能够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受教，从哪里受教，就是启示。我们的老师他教导的，他的来源，他是谁，要认准这个东西。所以我啊，讲到这个地方呢，我把速度放慢了啊，特意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从心灵的深处对于这些东西呢有一个看见，或者有一个思想啊，有一个了解。启示对我们太重要了，只有真理的本体它向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才能领悟到完整的真理。不然的话，我们透过探讨的方式，透过研究的方式，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啊。所以造物者向被造者说话，启示，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当我站在一个被造的位分上，宇宙万物的一个被动存在的位分的上的人，可是呢，我又有主动思想的心态来面对迷茫的人生的时候，我猛然间发现，原来使我存在的那一位，他向我说话。这一个听到这一个声音，对我的生命来说太宝贵了。而听到这个声音，最关键的地方，第一步，谦卑下来，知道自己有限，知道自己无能，知道自己原来无知，想要认识，想要了解。所以这时候呢，从师，从哪个师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我们一定糊涂。当三人行有三个不同的意见，你听谁的呢？啊，所以到了最后呢，你还是要觉得你自己最后有一个判断，说我觉得他对，我觉得他对，我觉得他对，其实到了最后还是你自己对，对吗？所以每一个老师跟你讲的都不一样的时候，咱们这个春秋之后啊，战国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家思想都在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这时候你跟随谁呢？所以把一个绝对的真理就变成了各种不同观点的片面的这家那家的思想。所以最后造物者出来了，他说你不要悟了，我跟你说吧。可是这个声音有几个人能听得见呢？什么样的人能听得见呢？不是你自己做判断的人，而是你自己能够认识所有的这一些出来争鸣的他是谁啊。他也从一个被造者的位分来说明绝对的真理， 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这时候如果我们真正有思想，有这个所谓智慧吧，就是你先判断一下，你先别算谁对谁非，你先判断一下他是谁，从这个基础上你来了解真理，你顺从的对象是谁因为人必须顺从所谓的真理智慧就是你懂得顺从真理，这个就是智慧所以你不要背叛，你不要骄傲，你不要觉得我行你不行，只有承认你不行你才会学习，你行的话你还学什么呢？在这一个对自己位分和我们学习对象的位分的认知上，这个谦卑下来自己，使自己能够找到学习真正应该学习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智慧开始了。那所以这个所罗门呢，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真伟大。他说人呢，这个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造物的主，就是你智慧的开端你了解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这个呢就跟老子笔下所写的为道，你去为道，你跟那个道的本体你去跟它发生关系这个就是你的人生的开始，智慧的开始。他说这个呢一定你要无为，也就是说你要谦卑，放弃自己，使你自己不要觉得你怎么样其实人不行到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科学是很伟大是相对的，这个伟大是相对于我们过去我们不能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事儿，我们觉得自己很伟大了，其实这些事儿很伟大吗其实现在很多事儿我们觉得很可笑，是吧？我们走了多少无知的弯路，而且我们造成多大的破坏现在我们重新评估的时候大家都不敢说话因为我们还是喜欢积极正面的看问题不喜欢去，尤其是当我们自己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说 sorry 的时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默默无闻这个继续往前走。其实我们自己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走的是条死路，没有路可走了，可是我们还在硬着头皮往前走。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挺悲哀也挺糟糕的一件事情。其实当时我跟不少人讲过话，我说人为什么只知道往下看或者平衡看呢？其实人生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你只要仰慕往上看，很多问题大概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没有学习，没有懂得，或者说甚至于心灵里边不愿意往上看，因为我们往上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在下面了所以我们喜欢怎么样去俯视看眼皮往下看如果我们提升我们自己，我们就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下面了，对吧？我们喜欢往上走，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到说，这个
人往高处走，
人往高处走人往高处走就觉得我比你强。其实老子说，他说不，他说上善若水，上善往低处走居善地，居善地是什么地呢？就是最低的地，水就是往最低的地方走所以人如何能够学习谦卑呢我相信一个谦卑的人他无论在家里在社会上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可以被人喜欢的人，也是他能够真正学习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能够真正所谓提升自己的人老子说了这个相对的东西，他说你越想提升自己的时候你自己就越提不起来，他说你自己越谦卑的时候你自然就提升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所以认识真理的本体，得到真正的智慧，第一步我觉得新年开始了咱们在华人的社区的朋友当中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声音出来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站在自己被造的位分上去听一听造物者是不是有向我们说话，如果没有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惨死了，真的悲惨的就悲惨的就自己在黑暗里摸索吧但是如果造物者有向我们说话，那就是生命的光，真理的光这个我们认识 人生必不可少的那一个，正像我们祖先所说的大道不可虚于离也的那个东西啊。那么当我们认识这个东西以后，遵从这个东西啊，以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好好的去学习去遵守，从建立自我开始，建立家庭啊，正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这个啊，诚意正心啊，然后从自我的成全开始啊。那么这个怎么自我成全呢？却不是走了一个修身的路啊。造物者告诉我们要重生啊，要以信心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啊。那么这个就是进一步的问题了。那么今天我们讲到认识智慧的智慧呢，我想从谦卑入手吧。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一个基点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走向一个一个
更加美好的一个未来啊。
对的，嗯，就是在这个启示真理光照光中的引导下，我想。